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跟我大星度过今天晚上这个两个小时的夜猫子家。上个星期我在给大家介绍著名的作曲家跟作词家安娥夫妇的时候，还有田汉，我跟大家结尾我说今天我要请一个好朋友他是非常我非常非常的实话实说，我非常敬佩的单簧管，也就是平常人所说的黑管演奏家白铁白老师。我呢就不多去浪费大家的浪费白老师的时间哈。白老师的成就呢是成绩斐然，然后有这个最近的评价说他是影响了这个不止一代哈中国音乐人的一个音乐人。他呢本人非常之低调，他反复说我们要讲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有没有成就，这都是大家见仁见智哈。我们看都觉得哟，真是高山仰止。但是他就说呢，他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自己的事业跟人生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最能够切入的一个点，那就不多在这个浪费白老师时间。白老师，欢迎。再次感谢你到1300来跟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空中见面。
好，感谢大家，感谢听众，而且感谢我们张大兴先生邀请我，很荣幸今天能来到这个演播室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这样哈，白老师你呢，我刚才给你就几个字介绍了一下你的大概情况哈。我们英雄也得问问出处就是您是和什么地方出生，然后怎么就是简单给我听众讲讲哈，是怎么就开始接触到音乐，怎么接触到黑单簧管。
好的，我是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市，可能大家听说过延边曹县，这是州，在延吉市出生的我是朝鲜族
鲜族，
对，我父母都是。那么我接触这个单簧管呢，因为是我父亲是中国解放后的第一代单簧管演奏家，这个历史呢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可能音乐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西方音乐的这个基础，所以上小提琴啊钢琴啊很多都是俄国人，俄罗斯当时有苏联了，他们派专家过来，但是管乐呢是特别是黑管呢是从当时来讲是东德德莱斯顿特别著名的这个人叫克雷斯特曼，这是很著名的，连我当时在美国的这个米丘洛的大师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很著名的一个演奏家和这个教育家，所以文化部呢邀请他到中国来一年，中国当时名称叫德国专家班。不光是不只是黑管，一个黑管还有个 oboe， 还有个那个长号，和长号和圆号，还有个指挥家，好像这五个乐器同时邀请过来的。那么
这是1950几年，56年。OK，
对。
Okay.
那么当时呢，这个就是文化部主办的嘛，所以它是全国的文艺团体啊，包括那个音乐学院啊，都想来参加。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德国专家班做一个学生，所以当时就规定就是考试，这个是德国专家亲自这个助考，所以他呢考试当中他就是每个人都还问你喜欢哪些交响乐片段呐、或者哪些作品呐、等等等等这样。这个历史呢就是因为我写过这个五六年德国专家班这个历史，我写过，也在 公布过，因为我采访了在世的所有的人，而且我手上有很多拿到当时的珍贵的照片，还有那些节目单，那个节目单都有印刷的那种，很破的那种。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拿到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所以我想把这个历史要写得清楚，而且要真实。这样呢，我包括有些人已经到香港定居，我也跑到香港去拜访，以及各个地方在世的人，我都去一一拜访。所以我这一段历史是比较，我可以说是很准确的。那么当时他们报考了以后，就通过德国专家的考试和筛选，只选了全国选了10个。学员，当然这个不包括，因为他是中央乐团里边常驻，也专门培养中央乐团的木管部分，他们的合奏等等，平时，所以中央乐团当时有4位演奏家，这样统称起来就是14位演奏家是他培养的。这里边大家都很记得什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啦，顾鹏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杨金龙老师，杨金龙老师现在洛杉矶已经高龄，对，我也常常去，
90岁了，对哦，
对啊，快了，对。然后就是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啦，以及中央乐团的首席叫白泽明老师，他当时是现在是在香港定居，等等，我一系列老师们都去采访过。那么沈阳音乐学院的周丹老师啊，这些都是这个专家班毕业的这一批学生。他们是一年以后基本上都回到原单位。那么当时我父亲是当时可能留在中央乐团，但是呢，因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7年成立，9月3号，所以把所有的全国的各行各业的这个朝鲜族人全部重新调到延边去，这是其中我父亲也是这么调到延边歌舞团当业务团长和这个演奏这个单簧管。
他本来是在沈阳，
他出来的时候当然是从延边出来的、
okay.
但是延边这个东北历史1945年日本一投降、yeah. mm-hmm. 东北就是已经解放了、
yeah.
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没什么，当然大城市什么辽城寨那是大城市，其他小地方都是已经
就共产党的，对，
都是和平的了、没有什么战事、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是跟当时的苏联太平洋舰队在抚顺港
Okay.
他到那儿去跟他们那个太平洋舰队的这些歌舞团的那个黑管专家跟他学的，当然之前他也吹，但是正式去学是这么学的。那时候
我得 by the way 一下哈、因为就是单簧管这个东西啊、它不像竹笛，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块3毛钱可以买一个竹笛，二胡多少钱很便宜，然后这个小提琴都便宜啊，但是一旦碰到这个长笛，一旦碰到单簧管，比长笛还贵。那你父亲小时候何以就有这个接触到这个东西？为什么？
他接触到，他说是那个年代中国是没有乐器的，没有单簧管，
对呀、啊啊。
但是从日本人手上留下来的管乐是有的、因为日本人东北。他叫应该叫是伪满军嘛，但不是伪满军，就是东北的他
关东军，
关东军
对，
他们是有军乐队的，对，所以
军乐队，
对，所以很多乐器是从那么来的，实际是之前是
日本人手上缴获来的，
没有乐器的，
okay.
是这么来的。当然什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个乐器肯定
对什么条件啊，
对，不管怎么说，就是乐器是这么来。
OK，
后来我记得他的德国专家班的时候，他拿的是德国黑管。
OK，
对对，这个是我几十开头见过的，对，所以他从那儿开始学的，所以可能还是有。可能有一定基础，所以他能考到这个德国专家班。
那他在小时候他总得吹过竹笛，这东西你知道不知道？
对，他是原来是有个朝鲜族的一个叫用竖，我们叫
我知道
竖笛的是比较
朝鲜
族，
像箫似的，
箫，对对，
就
有竹子的，
叫朝鲜箫，
对对对对、是这个，他是平时小时候
喜欢
吹的、
明白明白，
所以这是他的音乐 background， 所以、不管怎么说，他在延边，他的一生后来都在贡献在延边的这个发展、而且后来他就调到 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当教授，一直到在那里退休。
嗯，
但是就是我的记忆里边很不幸的，就是因为我记我小学一年级开始，正好是66年
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
嗯，
所以经历了像我父亲这个又是德国战争办学的，又是也有副团长，所以全部都是左翼派，被关起来抓走，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我这个历史经历了很多，这个历史就不用多讲
了，
大家都经历过的。我想我们这个年代人都知道。对，所以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怎么说也是我接触过这个他教课也好啊，演奏很多时候也是这种无形当中也接触过音乐，但是那个年代没有人学乐器，那个年代不管是乐器什么学习这些都没有，整天不是干活就是去下农村啊，下工厂啊，也就
对，
就当时的口号就是工业学大那大庆，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嘛，这个是大家知道，所以环境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我刚才也想的就是，我如果说76年底四人帮没有打倒，而且77年开始恢复。重新恢复高考的话，我可能就得到下乡知青，要到知青党，因为我那个时候76年底就毕业，要到农村去的，那个时候没有别的路，只要学校毕业都得下乡，到当就是知青嘛，
对，
但是因为高考恢复，所以给我们延期了半年的时间，因为高考是。夏天考试嘛，
对，
好像7月份考，
对，
所以就我们延期半年没有下乡就考，但是那个时候就我就考上了这个当时的延边艺术学校。
哦，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家属孩子嘛，所以不管别的条件，但是以前我也考过，但是政策上艺术家的子女是不可以考这个艺术学校。
哎呀，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我记得我慢慢讲啊。我记得以前你跟我有一次跟我讲过，就是当年啊，这个我听众可能也很多大陆来的朋友是知道的，就是要讲叫又红又专，所以呢，像刚才白铁老师讲说，艺术家的孩子啊，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对不起，老鼠生来就不许人打洞。我得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这个访谈的嘉宾是白铁白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情，这让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白老师有次跟我说，他说他今天如果你给他放世界上任何优秀的就是有知名的单簧管演奏家的表演，你不知道他名字，你不知道他乐队，他如果闭上眼睛听那么一足够的时间，他会告诉你这是谁，在什么时候是演奏，当然演的什么曲目都知道啊。这些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就简直就是简直就像这个神话一样。 Anyway， 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的访谈来宾是白铁白老师，我们在谈他小时候怎么就接触到的单簧管，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管。我刚才休息时候问过白老师啊，我说弦乐嘛都讲究要5岁什么左右就开始练哈。但是你说你不是，你是到12岁才开始。
对，
这之前在你家里又是在文艺团体里工作。
对，
所以你就有一些音乐上应该是耳濡目染，总是听到周围有音乐，是不是？那你爸爸有没有说，哎，你到了年纪了，你是怎么接触的这个单簧管的？
小时候我是比较
调皮
比较笑少。很瘦很小，
哦，
我估计那个时候营养不良也有关系啊。不管怎么说，但是呢，所以就吹管乐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底气的。
需要
对，所以我母亲觉得你这个可能 管乐太累了，可能应该学一学别的。这样我真正经的接触就小提琴，我学了一年。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也吹过长笛，然后第一次接触任何吹的东西啊，那没得说，你刚吹两下很高兴，吹两下头就晕了，因为你岔气，对不对？
所以学了一年小提琴以后，我是特别不喜欢这个小提琴
，
对，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老师当时是演变挺有名的，他是苏联。专家教的苏联嘛，他就是这个手不能抬起来，这个我的这个应该叫什么？这个
腋下，
搁一个鸡蛋不让它掉下来，你不能抬这个，哎，这种很严格的，哎呦，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但是我当时这么学的，
现在知道肯定不对，但是那时候的这个拉琴的这个学派啊，每一派都像那个什么武当派啊，什么功夫一样，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学会这个东西，就说啊，我是法比派的，我是什么日俄什么德什么日俄等，忘了怎么法国比例是叫法比派啊，然后还有什么啊，反正总之。各种各样的派，所以其实是不对的啊！掉一个生鸡蛋不能掉下来，
对，不让它掉下来，你不能抬胳膊，就是拿手腕子动。
对，
他就是练这个。哎，我这个印象特别深，所以一年以后我就
不学了，
坚决不学了。我说这个不行，我不喜欢。后来那个时候我12岁才开始学，真正开始学吹这个黑管。
黑管
是这样的。
OK， 你给我讲讲你第一次吹管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头晕？首先，
那个时候肯定是
肯定头晕，
肯定会的。稍微吹两口就满头大汗，就是真是眼睛冒花的那种。
冒花的，对。
这个实际现在来说，就是确实营养不良。那个时候12岁以前学管乐是很难的，你的体力不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孩子，你看现在国内孩子67岁都可以开始吹，他营养足够，他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哎呀，好生可怜，就一个孩子居然要等到吃够了，你说这个朝鲜冷面了才可以吹黑管，但是又没有，或者就不是说炒冷面，你说就是肯定不能说朝鲜烧烤啊，韩国烧烤。哎，我是瞎说了啊，就但是我确确实实知道有多少。那个年代哈，就是因为没有吃够，所以就做不成体育也好，音乐也好，好多事情做不到。
当时确实，我们记得很多人那个时候，写父母突然病逝了，都不知道为什么死了，没有病名，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医疗的就没这么发达，
对，
你没办法鉴定到底是为什么死，但是很多方面就可能。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疾病
是这样的。
对，
我反正这一段历史大家都经历过的哈，至少我们年代或者比我大一点的都经历过。但我也是很迷茫过，因为，就是当时我们的前途基本上没有的，就是下乡到当农村去当农民以外，没有什么出路的。当时政策就这样，而且像我父亲这种早出拜。抓过去，那我们的那个路是更是堵死了的。那么我因为我母亲虽然她是延边一校延边学舞蹈创始人，她延边学创这个大音乐学要艺术学院创始的时候，她是创始人之一，舞蹈方面。
你母亲也是鲜族人是吧？
对，
也是。
对，她是舞蹈家，就是舞蹈家，这一生都是。所以延边一校毕业的。都是他的学生，对舞蹈的话是这样，但是
而且我要插一句哈，这个听众可能有，特别是有来自不是来自大陆的这个说华语的朋友，延边那个地方那个人呢、啊，他是等于是朝鲜的一个，咱不说、国界是在中间啊，但是呢，他就是。朝鲜或者朝鲜文化的一个都不是延伸，它只是发源地。对，所以呢，他那个地方的人啊，当年是出了名，今天也是出了名的善歌善舞，对吧？
这个是真实的，
就没得比的。小时候我说延边歌舞团来，那就比什么其他哪个某某延边，按照行政规划，它是一个地区啊，延边地区。但是那延边的歌舞团要来的，镇什么什么哪个什么甘肃哪个地区的歌舞团，那不知道多少倍的是。
对，所以当时我母亲，因为她是有她属于抗战干部，所以她是对这个革命历史比较长，对，所以比较深，所以她没有被下放，但是她就带当时的学生都到农村去 采集啊各方面，所以他一离开，
哦，采风，你说
采风离开半年这样，那我有个妹妹，但我有个姐姐，她是比我大4岁、
okay.
她到知青到农村待了8年的农民，很惨的。我这个、说起这个这段历史，真是、这个毛泽东害了好几代
人，对，不是几代人，
对，
几代人。
这是他的去的那个农村是，山下第一村，连日本人都没进去的深山，因为那里边没几家几户人家，日本人都不需要进去。就那
对啊，你都犯不上去占领去，
对，这
没有资源，
不需要进去。那个地方深山老林，真是深山老林。他下放的时候，我还跟着打车的去过
他
那个地方，对、这个是很残酷的地方。他当了8年农民，
那我问你，姐姐是不是也喜欢跳舞，也喜欢音乐？
我姐是特别喜欢文学，她是原来就想当，后来回来以后就在延边艺术学院。图书馆里边管理这些图书啊，他是自己的擅长这个东西。
OK，
那我妹妹呢，比我小10岁。
嗯，
我12岁的时候，她才2岁，就家里没人，就我带她一起长大。而且那个时候，我是饿过肚子的，没东西吃。
我跟你说，你这个我上个礼拜讲的是我再上个礼拜。是张慈，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
话、
哎，张慈也在你这个位置上跟我讲，他说他小时候上他爸爸妈妈都被关起来，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后期了哈，他说他自己为了给他弟弟妹妹吃饭，自己不吃饭，他在学校里饿昏过3次，老师问他你怎么老饿昏，才发现他家里没有大人，一个11、12岁的一个女孩子啊，就那个时候
会的那个年代，因为第一个确实没有。家家都穷，没有粮，
没有
口粮，
家长又不在。
对，像我们那个就完全就，但是好在我，朋友比较多，所以这一家吃一口，那一家真是，吃过百家饭的。所以
，OK， 这个咱们就是我刚才跟你讲，我刚才我老跟我听众也讲，就是这个我的节目就叫 By the way， 我要多听你一个12岁的小哥哥或者大哥哥，让你带一个2岁的妹妹。
对。我当然没，
岂有此理！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哎呀，岂有此理！华丽又充满生机的音乐啊，这是 by the way， 大家应该能猜到啊，这是白铁老师的演奏的一个片段，就居然就出自一个在12岁的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父亲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母亲带着学生也到农村去，其实也是劳动教育哈、而12岁时候他要带一个自己吃不饱饭，在带着一个2岁的妹妹长大的这么样一个孩子，那你这个心里这道阳光啊，这我听到你这个演奏的时候，我永远不管哪怕是悲哀的这个曲调里，我都能听到那一抹阳光。我就等一下我会问你是从哪里，从何方得来？但是这之前我要接着讲，我还让你再给我讲一遍刚才我们这个广告休息的时候你给我讲的哈，就是你给你妹妹吃什么东西啊？2岁的孩子呀，
这个呢，
刚断奶，
没有不没有奶了，那个时候都是就基本上是吃粥也好啊，米也好，反正我当时。就家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什么口粮啊这种，所以朋友还是多，所以这一家那个年代的人确实很淳朴，而且确实很真，家家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知道像我这个就是完全就我们俩人嘛，所以到这一家今天吃一口饭他们是给的，我这样呢就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你要具体怎么样我真是有点模糊了，但是就这么过来。所以我妹妹现在她的小时候的印象当中，他跟我 一起的成长的印象是最多，跟父母一起的基本上没有，
基本没有。
对，确实那个时候他没跟父母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他的自己情况都会这么说。所以我上学，
那你周围的这都说起来跑所谓朋友，就是还是你父亲团里的这些邻居同事，
也有邻居，也有我中学的同学的家
哦、
啊，他们是跟。跟我们
你这样我想起来了、嗯、我呢我在北京啊，我父亲我们家当然情况比你家要好很多，但是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呢因为家里反正不细节不都说文化革命吧，然后我那时候我确实朋友家的，到今天我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电波能不能传到他这个圣地亚哥那边，可能传不到。叫小刚，小刚，我要感谢你们家马阿姨对我的大恩大德。那时候我到他们家有鸡蛋，我到那边去，他给我吃过鸡蛋，那炒炸鸡蛋啊，那不得了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他说大兴，你一定要吃一口。他知道我一个，说实在的，我现在说一个，那时候我父母也都不在，我父母也都在农村啊，我也一个人，我从九岁我就一个人。到他们家去，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说是来玩，怎么就在吃饭中间老到我们家来的？其实还是馋或者饿，没办法，那个年代大家都这样。好，那接着讲，那就是你妹妹这个在印象中就是跟你的这个时间是最多的，
最多是的。
OK，
所以我上学的时候。没办法把他留到家里嘛，所以只能带他一起上学。对，所以我们班有将近65个人，那个时候都知道他，因为他就小的时候就在，而且很乖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所以他就坐在我旁边，他也不吭声，
也不说，也不吵，
乖的，对对对。所以他要是女孩嘛，他上厕所，我们班的女同学们带他去一起上厕所，也就这样。但老师们也就没办法，情况这样，
没有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走到哪儿就带到他哪儿，没办法。把他扔到家里，那不可能。
你这样哈、啊，我再插一句，我今天一兴奋，老插你的嘴。我知道你这阳光从哪儿来的，就你知道这人，他只要是人不饿死，只要人不，最后总是能够出来，然后总是能够有这个好报的。所以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好，那接着说。
对，所以当然这是一段历史了，就先过去啊、我觉得，我这个那一段人生当中。那个时候人生当中你没有什么目标，你也看不到你有将来什么样、但是只有个信念，你得活着你才能知道明天什么样。这一点是我是特别觉得这个，我母亲一直跟我母亲军人出身，原来打了那么多仗，所以他说今天活明天才能
好，
有自己的希望
啊，有希望。
所以你今天吃饱了、明天才能打仗，他这个是他当时年代的战争年代的一个理念。所以我
这是打过日本人啊，那不得了、
我也是想就是、这个活着是最重要的，但是你怎么活、当然那个年代大家都痛苦，都穷、
都没有希望，关键是，
但是
又穷又饿还没有希望，就是怎么着、
那就是你说有多么坚强，我不敢说多么坚强，但是信念还是有的，要活着信念、是每个人，这是人的最低的
基本的、
需求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改变的、
嗯、
当然后来正好赶上就是择优录取，这个是另外一个阳光了，就一下子就你可以有个选择你的道路的这个自主权、所以我们考上了研毕以后，我在研毕以后待了半年、正好总政军乐团来招生在东北，所以他
就是北京的总政治部军乐团，
对，就那是我们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中国只有一个军乐团，实际是
对，
就是他是主要是外事任务嘛、所以他们来招生，东北三省沈阳啊，什么这个哈尔滨啊都有，到长春以后没有招上来，他们就跑到延边来了，这样呢就当时延边一校招了4个管乐，其中我也被考上，所以我在延边一校待了半年，我等于七八年底就是入伍了，但是正式来军乐团是79年3月份正式到北京。
OK，那我往回倒一下啊，就是 你在进延边艺校的时候，又说一句哈，这个延别处地方，如果说某某某某县某某省这个一个艺校是一回事，如果是延边地区的艺校，那就是都是个了不得人。所以在沈阳大城市沈阳找不到人的时候，他会到延边艺校来找来招生，是吧？
长春没找到
啊，对对，
吉林省对，
而且长春当年是这个叫什么经历的那个叫盛京，叫这个满洲国的首都，对对，那种地方，那是日本人要留的东西都在那边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在，但是找不到他到延边艺校来找到来找到了你。但是我要问你，就是说你在进延边艺校考上延边艺校之前，你说你从12岁，你是跟着父亲按部就班的在练习，还是给你找到老师了？你那时候练了多长时间？
那个时候延边没什么老师，就是真正除了我父亲以外，但是他的学生在延边歌舞团出也有，但是我也没有跟他们什么学。
OK。
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就在农村，所以有时候
回来的时候
一个月两个月就我就坐长途汽车去我父亲那儿到那儿去上一堂课，在那儿住一夜。第二天因为那长途车不是每小时有，就一天一次去了你回不来，在那儿学完第二天早晨再坐长途车回来，是这种。
你这个特别像我跟可能我也跟你讲过，我肯定跟我的听众讲过，我小时候我也是12岁那时候，大概我的提琴老师被发配到河北清风店，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录音机，没有电话机，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就很伤心。老师就说，大兴你不要伤心，我不会丢掉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写信，我会问你。然后每次老师在写信，我就为了敷衍老师，因为12岁孩子并不太懂，我就给他回，我就给写两页吧。每一次我老师给我10几页上20页的信，给我回，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做。我学琴是无声的 silent violin， 我学了这么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当然最后是不能行。所以听你说这话哈，坐长途车一天单程，然后这个大家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在音乐上饿过肚子的人。但是呢，你是饿出来了，我就没饿出来。
对，刚才说的延边艺校呢，就实际
对对，
当年来讲，八大音乐学院，13大艺术学校，这13大艺术学校就是其中就有延边艺术学校，延边艺术学校啊，什么蒙古艺术学校，包括那个新疆艺术学校，包括西藏。等等，广西艺术，反正这几个是13大艺术学校，这是历史上是比较这排名的，对，是这样的。所以虽然是边区，但是延边艺术学校的整体的这个音乐氛围还是蛮高的，所以很多从那里出来的音乐啊、歌唱方面这些人才呢，都全国的各个地方都有，包括什么上海交响乐团啦、中央乐团啦，都基本上都有的，是这种。所以延边艺校也是挺好的，但是延边就毕业后能干什么你也当时不知道，只是暂时的你的一个
上学
进入了一个上学。当然从那次开始上学开始，如果算起的话，我到目前已经吹了黑管48年，应该是
47年的，我2025年，对，
对，一直到现在，一直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没有离开过。对，那么到北京那是另外一段了，就之前就是我刚才在延边的这一段。
我呢在进下广告哈，因为今天这个我这个节目啊，每到叫什么叫这个10点钟以前，尽管广告多一些，过十点以后会好一些，少一点。所以大家呢，那个稍微再稍安勿躁啊。结果今天的访谈的嘉宾是白铁白老师，在跟我讲黑管人生，有意思啊。就是你这个名字呢叫白铁，这肯定很多人说过哈，但你吹的是黑管。
那有些我简单说，为什么叫白铁？我当然姓白嘛，那肯定是离不开白。
Yeah.
但是我母亲怀孕我8个月为止，在那个年代什么大力炼钢全国，所以她在那个炉子前面干活嘛，一直干着我怀孕我8个月，所以她把我的名字起了个铁字，所以我这是历史名字来的。
我们有时间 这个再多说两句。我是我们那年啊，人造卫星上天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所以中国大陆呢就是全都是什么什么大星啊，什么星星啊。我妈妈呢有一次去我生病抱我去儿童医院，然后那个医生一张嘴，你要说个什么蒯大星也好，是个什么董大星也好，你要一说个张大星，张大星呜全都全所有好多孩子妈妈都抱起来张。李大星王大星全是大星啊。然后这个anyway, 这行了，走，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我刚才放这小段，这是刚才大家跟也介绍了啊，是白铁老师的演奏，他的 CD， 他今天给我带来了一盘非常好的自己录的 CD。我呢在接着讲我们今天讲你的故事之前，我要跟我的听众再专门说一下啊，就是大家都是移民啊，有一个不成文，大家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不成文的，不叫规定吧，就是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说在自己的一个行业里做到很成功的，或者是很有希望的时候啊，你要这时候你要是出国的话，你不管到任何世界上任何地方，基本上是5到10年的倒退。那白铁白老师呢，实际上他在他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来之前，他就是处在一个如果不没有这个进取，没有这个往上走的这个干这个力这个 drive 怎么说啊，就是干劲儿哈的话，他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他还是选择离开他本来已经很这个就舒服，很这个不是舒服啊，就已经很这个有保证的这么一个前途，而到了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来学更新的这些知识也好，对整个这个音乐和整个世界的这个更多的了解哈，这让我非常佩服。那这个呢，我们现在等一下再讲。现在我们再回到你说，1979年你就是穿上了军装，然后就成为了军这个总政治部军乐团的一个演奏员啊，
是的。
那形容一下第一次到，你那不是第一次到北京，大概啊？
之前我来过一次。
OK，
对，不管怎么说，当时那个年代，北京是虽然现在是有户口制的啊，但那个年代是你进北京，那简直就是
对户口
啊，这不可能的事情。你除非你中央党委怎么要你，那是很难进的。而且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要去旅游，假如说有什么事情，你要进京接受信，
对对对，
这个接受信是要省里开的，不是说哪个地方开，这是很严格的那种条件。但是大家心目当中，你要能在北京找到工作，进到北京，那你这辈子的你算是成功人士了，
对，成功人士，
你的这个这一辈子就算是都搞定了，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确实那个年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当然了，能考上幸运的考上这个军乐团，到了部队。当然，我们的军乐团虽然是部队，但是它跟其他部队是又不一样。我们主要是以音乐为主，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什么
操练啊。
啊，这个基本上没有。当然，那个政务找这个是有的，但是主要是还是以音乐为主。所以我在那儿首先我们进去以后，不管你是从延边州过来还是地方过来，首先3年是严格的培训的，这3年就等于是学员，所谓学员他是以学校的这个军校的那种体制来，音乐学院一样严格的就是教育你，不管是音乐理论各方面，毕业以后你就分到这个对的。当时我去军乐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1500多人，挺庞大的一个，一共5个队，每个队都100多人，还有后勤啊等等， 所以当时有。
但这里我记得你有给我讲的故事，也是让我今天请你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说，在1979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吧，改革开放之前，曾几何时是有说要请。就刚才讲嘛，不能请音乐家人的这个老鼠来打洞，要请不会什么都不会的所谓根红苗正的这些人来学军乐。那你跟我讲的这段，你自己当时不在，但你在军乐团是了解的情况。
军乐团他我们至少我们叫79年兵嘛，79年3月份就79年之前的那个兵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又不太一样，也有城市兵，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到79年之前呢，都是要插三代红的。
你的三代红，
对你的，你不管什么哪个地方有三代里边有任何政治问题或者有任何犯罪问题，你就没有资格这个考到这个军乐团。所以考来考去最后
不光是这个政治问题，如果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你是副地主的孩子，你三代里有爷爷是地主，肯定就不行，
不行，
对不对？
那是肯定不行的。
这个我要是说有什么有基因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这个今天不谈哈。就是你这个专门找那个几辈人都挣不到钱都不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的子孙来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不知道。反正总之这样的鸡蛋是拿不出来的。
所以从我们届开始，我们叫当时叫外号叫城市兵嘛。
啊，对
啊，因为城市兵为什么招我们这个城市兵？因为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军队花钱之前花钱太多，他们也想，只要是你父母没问题，你本人没有问题，只要你业务考上就可以来，
可以来。
所以像我们这个就都可以去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就派那个呢。我那个时候我还在延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被否认以后，就延边共产党专门拿我父亲的档案到我们家来，从他面前。档案是不能随便看的嘛，把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那部分的材料全拿出来，当时都给烧掉，就是这个是
否认
了，没有这个历史了，就你的档案是清楚的这种。所以就像我父亲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我也是合格的，等于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那个城市兵基本上都是城市来的，就算我们是最小的城市了，延边，就是这么来的。我们那个一共29个人这么来，那么我们严格训练三年以后，我就被分到那个演出的，因为我个子矮嘛，军乐团那个时候。是去机场的，都是1.8米以上的个
大个子，对，
个子很齐的。但我这个个子肯定不行，我是坐着演奏的，这个演出队就坐着演奏，跟个子没有关系。那我们，我的演出经常是在大会堂那个宴会厅，我们就演奏给，比方说像李庚
来的时候，
就是。一首是中国歌，中国著名的歌曲，第一首是美国歌曲，这么换着演的这一晚上的、这个。
你跟我说李根那时候演都什么什么曲，你记得吗？
就这个我现在还不太记得啊，那个就他都是外交部提供的嘛，就是这个
给你的
对他们提供的，不是我们自己选，都是。但是不管说就是轮班着演的，这样呢，就我们的演奏就在大会堂里边，就宴会厅里边演奏，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OK，
我是基本上没上过这个机场，
机场得站着。
对，
但是那如果像比方说像给李根这么大的人物来表演的时候，你们得练很多次，还是把乐谱给你就
对，一般外交部就提供你乐谱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礼拜之前提供的。
OK，
就下礼拜谁来之前提供。当然，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团体嘛，就一拿着谱子就练，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因为那种并不是说交响乐那么难的东西，对，所以还是可以的。所以演奏最多是全世界各国的国歌了。就我的工作当中，我碰到就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那个巴勒斯坦嘛，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国家嘛，他是国歌没有，最后今天马上要上场了，没有国歌演什么？他们给提供的是他巴勒斯坦的一个游击队什么之歌当国歌来演奏，是这种，这也是很
有意思的意思呀。对，其实对阿拉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不是个国家，
对，
但是呢，他来。 中国大陆方面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来接待
接待。对，
那你说那你国歌什么啊？我们没有国歌呢。OK， 那这个你在军乐团的生活一切都你我相信你在业务也是一直在精进。我这样问你哈，就是我以前拉琴的时候，我的提琴老师跟我说一旦你要到了专业团体去给人当职业的演奏员的时候，以后很多老师包括我的老师就说你的业务就不太容易再往前推再往前走了。
对，
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可能这个就是跟你的演出你的工作时间多，剩余时间你看你还有那个年轻人还有需要玩还有朋友们来进来等等。但是主要是看你自己了。
自己了。
因为我呢说实话我有时候有个压力，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名声
太大，
比我大得多了。就是那个年代的吹管人，不管老大的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专家班的这些人的名字。那如果我有时候一吹不好的话，人家就这是
谁的儿子，
这是白文志的儿子，就吹得这样。就是我特别丢脸，给我父亲丢脸的感觉。所以这个压力对我来讲，无形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不能给他丢脸，我自己至少我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还是毕业以后，我是八年毕业的嘛，就79年进去，我3年8年毕业后到了演出队。
对，
那么这3年我还是一直努力跟中央音乐学院的陶成教教授，那是中国最有名的，到那儿去一直每个礼拜都去上学习。正好这样以后85年的时候，中国历史上首届北京青年单簧管比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而且参加的实际是全国都来的。虽然名声不叫全国，就是北京当时来的参加的人都基本上全国都来，能来的人都来了。那么我很幸运能获得了第二名。那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一名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4年级马上毕业的学生。第三名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刚毕业年轻的老师。就是我们三个，就我是唯一的军乐团，就是军人的出身。这样的，这个后来
就这个，这你要说那种音乐比赛，你说谁第一，谁第二、第三，一旦到了你那个级别的时候，这个就是只看这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也不能你看不起什么第三名，也不能都不能的，因为大家就是互相都很清楚对有差距多少，但是确实这个是比较明白的。那话外透露一点，就是当时是一共13个评委决赛的时候，那他的第二轮评分和第三轮评分是合起来后在评分的。那我第一名和我的分数差距就是1.0多少，等于是差一分之差。那你一分之差13
除
的话，那0.多少，很少。但当然跟我第三名那就稍微多一点，
多一些
那就是基本上每个人一分这种。不管怎么说，我拿到了那以后中央当时中央国际电台和中央电台给我们专门录制了，那个时候刚刚有叫什么 F 这是
录音设备是吧？
对，他以前都是那个我们叫AM 嘛，都是 FM
短播
的，就是有立体声的短播嘛。就是专门录这个我们比赛的曲目，每人2首这样录的。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后来，因为得了奖以后，就后来有很多机会，外国专家来也让我上去跟他上课等等。
明白。好，进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